So good to be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and it's good to see the house of the Lord filled like this. And so let's give the Lord a shout.
首先拉比说真高兴在神的殿中，并且看到神的殿被坐满了，让我们给神一个呼喊。
Let's give our online audience, let's welcome all the family from online around the world. God bless you.
让我们也欢迎从线上加入我们聚会的家人们，神祝福你们。
I'll be in Texas for Pentecost, actually, at Gloria Zion. I'm bringing a message. It's a prophetic word. The power of Pentecost is the key of David.
拉比提到在6月8号的时候，他将赴使徒恰克皮尔斯的事工荣耀西安，传递讲题为五旬节的能力就是大卫的钥匙这样的先知性信息。因为在启示录所提到的七个教会，当耶稣提到腓拉铁非教会的时候，他提到这个教会有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那么如果你能够明白大卫钥匙的能力，你就能在五旬节的时候被装备。那么在造访德州的荣耀西安之后，拉比会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异象教会传递先知性的信息。
This is the 48th day of the counting down of the Omer.
而今天这个安息日是数算厄美尔的第48天。
I minister with intention.
拉比提到，每次他站在讲台或者是他的服饰，他都是带着意图的。因为我是在36岁的时候，在浴缸中泡澡的时候，耶稣来造访我。那一次的经历使我彻底的得救。当然在那一刻我彻底得救，有一个原因是我的妻子长期的祷告。但是我也可以看到一个结果，就是当你与这位宇宙的神连结的时候，一定会有果效。而我恰好是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果效的人，因为我相信果效。因此我知道神创造我，他赋予我生命目的，他要我去进行一些任务，这些任务也要看得到结果。
The process of that, coming from a business background and still a businessman, I realized that preparation is the key to success.
那么我曾经是在职场中的人，其实现在我有一个领域还是在商场的山头上。以这样的背景的训练当中，我知道如果要有成功的结果，之前一定要有充分的预备。那么如果你以祭司的职分来看，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成功的引进神的荣耀。那么如何成功的引进神的荣耀呢？首先他们要先将自己与神对齐，其次就是将环境与神对齐，如此才能够创造一个氛围，使神的灵火愿意降下来，并且停住在这里。
And I think sometimes we in Western culture lose that and kind of can put it into a, sometimes a legalistic mindset that if we, like we have to do these things, you really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那么有的时候在西方教会当中，我们会有一种类似律法主义的思维，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但是事实上，你不用这样做。
It's relational.
因为神愿意来亲近我们，愿意将他的灵火降在我们当中，是因为他与我们，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所以守节期并不是律法主义，就是你要按着一些程序行礼如仪。要知道守节期的意义在于孩子爱父亲，想要和父亲一样。那么天父给我们一些在节期的时候，在他指定的时间与他见面的一些步骤、策略、方式，或说预表，是自古到今天都没有改变的。
And I think the biggest joy that this ministry has is exploring those ancient roots in a liberated way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to be able to intens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 as human beings and His children and God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我认为这个事工最大的喜乐就在于借着圣灵的能力，以自由的方式来探索那些古老的根源，从而强化我们人类，也就是作为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的儿女，与这位永生神之间的关系。那这就是我们的职志所在。而事实上，我们有一个主题，我们可以去申请专利，就是为你神国度的身份解锁。要知道我在36岁与主相遇，彻底的得救的时候的那一年，我在职场的工作中成就了数百万美元的利润，看来在事业上是很成功的，但是就是有些不对劲。那么现在看来，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也就是在未得救之前，我都是活在被目的驱使的人生当中，我一切都靠自己，想着我怎么帮助自己，我怎么样自我成长，设定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该做什么。但是这一切与神创造我，他赋予我的生命目的，我受造的身份完全无关。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神。那么但是 当我在浴缸当中与主相遇，我有了一个极大的翻转，就是有一个比被目的驱动更好的人生。你要知道，我的养母是一位被训练要游过英吉利海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竞赛的犹太女性，那么她对于设定目标、自律还有达成目标是非常认真的。那么我是由她抚养长大的，我也被训练成这样。那么我被教育成非常看重设定目标并且达到目标，即使今天在我从事事工时，我也非常的注重目标的达成和果效，但是方法却与之前不同。因为在我36岁的时候，我有一个转变，就是从目的的导向变成身份的导向。
And that's why you get born again.
因为这样的转变经历了重生。
All born again experience is to die to what you thought you were.In your carnal mind, remember to be carnally minded is to be at enmity with God.
所谓的重生就是你向着老我死去，你不再有原来体贴肉体的那些想法，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敌，所以你要向着老我死去，而水的洗礼它的目的就在这里。在水的洗礼当中，你把老我埋葬在水里，然后你起来象征着重生的你，也就是你将你的魂、你的情感、情绪、意志降服于神，宣告神不是我对自己的旨意和意愿，而是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就像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一样。这是一个你从现在一直到你回天家，在灵里你会经历的旅程。你越快明白神要启示你你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你越快的能够接受这一点。我是以一个私生子的身份出生在洛杉矶的一个医院，那么一出生我就成为孤儿。
That's how it started, but that's not how it's ending.
但我是这样开始的，我不会这样结束。 是的，感谢神。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必须有意图的从你来这个世界上的身份分别。换句话说，不管你的出身如何，我们都是从始祖在伊甸园因为吃了从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堕落之后所遗传的罪性当中出生的。那么但是在我们出生之后，有一天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我们要再回去连接于在园中从生命树上来的遗传物质。如果真的转换成功，我们会活出在永恒当中与主同在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为这样的人付出代价，使我们脱离知识树上面的咒诅，而重新连接回生命树。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知识、没有智慧、没有聪明，因为要知道这些都是从神来的恩赐，只是当你运用你的智慧、知识和聪明的时候，你是透过神的灵来运作这些恩赐。所以当我们预备迎接 Shavuot， 也就是七夕节的时候，来了解什么是 ShavuotShavuot 就是神赐下他的律例典章的时刻，但是为了要使神的律例典章被执行在地球上，并且是有果效的，你必须靠圣灵才做得到。
So what you're preparing for on this 48th night of the counting down of the Omer is your understanding that you have to live with intentional fire.
所以当你在这个十三厄梅尔第48天的安息日的夜晚，你要明白，你必须有意图的使你的生命有圣灵的灵火。那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做的，我要带你们做很多的宣告和声明。这整个聚会会像是一个大型的释放特会，因为灵火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神降下他的烈火，是为了烧尽你里面一切除了信心和爱之外的东西。圣灵的灵火会将恐惧啊、害怕呀、怀疑呀、骄傲啊，或者是心怀二意、不信，通通烧成碎屑。我想你不会希望加拉太书五章所提到那些从情欲而来显而易见的，像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留在你的生命中。因为我就像我很需要一生超自然的相遇，所以我可以欣然的接受在耶稣基督里我的身份，甚至追求的比这些更深。
See, your identity is who you are in Christ Jesus. You're a king priest.
你看你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就是你是君王祭司。
But tonight, what we're going to release into the atmosphere and the reason that this is the year of 5785, the year of the open windows, is to release what we call in Hebrew. I'll teach you a little bit on it tonight. It's called mishmeret.
今天晚上我们要在神敞开的天窗之下释放这个身份给你，因为我们现在正在5785年，神天窗敞开的年度。那么神要释放什么呢？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我们称它为 mishmeret。
To release your divine calling.
它的意思是释放给你属天的呼召。
Here's the key is you have two identities. You have your identity of born again of who you are in Christ Jesus, and then you have a born again experience of what you're called to do.
关键在于你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你重生了，你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另外一个身份，你对于你被呼召要去进行的事情有一个重生的经历。比如我们来看大卫王，大卫在幼年的时候就被先知撒母耳高为君王祭司。但是他真实的 Mishmeret 也就是属天的呼召是以色列的君王。那么从撒母耳高他的身份一直到他回应神给他属天的呼召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当中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兴起一些人一步一步的引导大卫走向他属天的呼召。当大卫一开始被撒母耳高利作为君王祭司的时候，他没有权柄，他没有智慧，也没有知识。彼时他服侍与学习的对象是扫罗，在扫罗的权下服侍扫罗的时候，他学到要如何这样的人面前生存，还有就是不能够伤害神所高立的人，并且要尊荣他。因为如果你不尊荣在你以上的权柄，当你的时刻来到的时候，你也会失去你受呼召身份的尊荣。
So anyway, so then David had to be his mishmeret was he was the king of Israel.
但无论如何，我们就来提大卫的 Mishmeret， 他最终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但为了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他要经历两个过程。第一个，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受膏并被告知你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然后他经过了生命中的很多过程，直到某个时刻他才真的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我要告诉你们，从网上收听的你们，以及我现在环顾会场的你们，我在灵里看见你们很多人现在都处在 Mishmeret 的时刻中，也就是你正处在你被呼召要成为的那个身份。
The waiting is over.
等候期已经结束了。
And the fact that you're not ready means that you're ready.
事实上你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但你已经准备好了。
So that's where we're going to go tonight, because you need to be spiritually energized.
而今天晚上我们会将你预备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你今天晚上要在灵里被充电。那么有人会问，我怎么知道我在今天这个安息日聚会预备我，以及五旬节的第二步骤进行一个特别的敬礼，然后接着第三个步骤在五旬节的聚会当中，我怎么知道我被圣灵充满了呢？
The takeaways. If you've had an encounter, then you're going to be spiritually energized.
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如果圣灵真的造访你，你在灵里就被充电了。
Fatigue and all these worries and concerns, you're going to be like a crazy person in the midst of the, nothing's going to change on the exterior, but you're going to be all cranked up going, I don't even know why I'm cranked up, but I'm just cranked up. Nothing even changed.
也就是说，当你与圣灵相运，圣灵充满你，你所有的疲劳啊，所有的忧虑担心都不再是个问题了。你会有点疯狂，也许在你的外表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你会被激发，而且你说，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激发，但是我就是知道我被激发了。什么事情都没改变，状况也没有改变，但是你被充电，你被激发了，你就知道你与圣灵相遇了。
And you're going to be enlightenedIt's kind of like you're just going to see, hear, and feel, and experience life with people at a different level.
还有一点就是你会以不同的层次去看、去听、去感觉和体验生活和人。过去曾经使你困扰并且会冒犯你的事，好像你动不动就被惹怒的那个原因，当圣灵的灵火降下来，这个触碰点就会消失。好像那个按钮还在那里，但是不管怎么按都不会激怒你了。让我们给神一个呼喊。而且在事工中，不管你是拉比，你是牧者，你是使徒或先知，你的职责都是成全众圣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就要给你们指示，使你们能够回应你们的呼召。这些都不是深奥的道理，而是圣经中的经文。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指示放在首要的位置，然后根据这些指示执行。这有点像小孩子拿到一盒乐高玩具， 他没有仔细的看指示，只是看盒子上面外观拼好的图案，他就开始拼。等到他拼完了，还有六块乐高积木没有用上，他只好把它重新拆掉，然后本本分分的按照说明的指示图来操作，才能够用到每一块乐高积木。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起宣告说，我不要浪费时间，我要直接按照神指示我的方法而行。
Amen. Let's give the Lord a shout.
Amen. 让我们给神一个掌声。今天晚上我们要刻意的呼求神的灵火，首先就是你必须要去呼求灵火，所以接着下来我们会做一些宣告和声明。那么你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开口发出声音，一起宣告，然后遵行指示。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发出声音宣告呢？首先因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所以不光是我要开口宣告，你也要跟我一起开口发出声音宣告。特别是当你透过语音信息收听的时候，你不要光听，你还要一起开口发声宣告。
But it's God's intention when he sends the fire to consume that which is not of faith and that which is not of love。
要知道神赐下灵火的意图就是要去焚烧一切不是出于信心不是出于爱的。
But faith believes and hopes. It's a hope of a new beginning.
但信心立基于相信和盼望上。盼望什么呢？盼望有一个新的开始。你需要刻意的对自己说，今晚就是我有一个新开始的起点。因为这个安息日是在属在第48个厄梅尔的这个夜晚开始的。那么四是门户，八是新的开始，所以无疑这个安息日的夜晚就是你新的起点。但是你除了有这样的知识认知，你必须刻意的去这样做。那么对一些年纪较长的圣徒，你们经历过很多神的工作，但是你也经历到神在工作之后，因为信徒不知道怎么样神透过他的行动带来给我们的，所以他所停留的时间并不长。我给你一个例子好了，神给我们的祝福就好像你要去养一缸鱼，你到水族馆去买了鱼，回家放在你布置的鱼缸当中，但是你每天都得为这个鱼缸做清洁和换水。如果你没有按照指示并且付诸行动，很快你的鱼都会翻白肚皮了。所以很多时候人们看到神的工作，那么人们满足于神的工作，但却不了解神的行动是为了使你发生转变，不说转化，使你能够与神互动。而这个转化包括你的品格、你的价值观、你的行为模式都要发生转化。神不是只给你一把火，借着圣灵把你撂倒在地上你就从此不一样了，不是的。因为如果你不改变你的行为模式、你的品格、你的价值体系，那么你只是经历完这个圣灵的工作之后又回到老样子。那么我们称这种人叫做有祭坛瘾的人，老是在参加特会，老是跑到祭坛前面，老是被圣灵击倒，但是离开之后却依然顾我，但是在下一次神工作的特会上他又来了。
It's great to have a move of God, but how about you move with God?
所以有神的行动是很棒的，但是何妨你和神一起行动。
Come on, give him a shout.
让我们给神一个呼喊。所以你的信心上面你要相信你会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爱则是带来医治、力量、喜乐的来源。
That's holy fire ignites cleansing, paving the way to your new beginning.
神的灵火带来洁净，使你通往新开始的这个路径被预备好。所以现在我们要彼此来认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放下那些你很爱而且你觉得很棒的东西，因为神有更好的要给你。但是你要做一个决定和举动，就是把你自己觉得好的事情、你喜爱的事情放下。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有很多的互动，那么要知道在过去的40天我在进行不看大众传媒的禁食。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给我三个先知性的信息，今天我所告诉你们的就是第一个。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我不采取这样的禁食，然后更深的在天上法庭进行默想，更深的进入神的灵火当中，今天就不会有这个启示性的信息。因为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网络上有太多假的消息，太多令人分心的事，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放慢脚步并且求问神，然后明白如果你不用不同的方式来执行，那么你不可能得到不一样的结果。所以今晚我们已经几乎接近属在俄梅尔的尾声，现在时候到了，我们要尽责的来启动它。 因为今晚这个安息日是5785年五旬节之前的最后一个安息日，隔一天我们要进行五旬节的敬礼，然后我们要在进入五旬节的当晚来启动它。所以此刻这个安息日的信息是为了后天五旬节做启动的预备。你要被预备从外院进入内院，再进入至圣所。当你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你不需要留一个绳子让外面的人牵引，好像你没有预备完全，随时都会被神击杀。不是的，我们一起来宣告，我准备好了，因为我会顺从指示，我是受教的。虽然他说的有些事情我不懂，但是我的灵里与这些指示同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让我们给神一个呼喊。接着我会大量的使用经文，因为我要你们相信的不是我所说的话，而是神所说的话。首先让我们来看箴言21章第5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
That's why we do a program called Goals to Grow.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进行成长目标手册。为什么呢？因为殷勤和坚持带领我们通往得胜。借着你殷勤持续的做圣灵和你协同所定下的目标，你正在解开 DNA， 也就是你的遗传因子和你被训练的思维模式。那么有一些训练和思维模式以及你所遗传下来的是跟神最好最高的旨意相违背，它让你可以把事情做得好，但不是做得最好。所以箴言12章告诉我们，你得殷勤的筹划，以至于你可以丰盛。因为下一句他所说的是，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所以你知道你可以靠着殷勤的寻求神的法则并且遵守而得到长盛，或者你不愿意。所以这不是神为你或者是你的牧者、你的拉比、你的先知使徒叫你这样做，而是你自己要做的决定。你要自己做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做一个殷勤的刻意而为的信徒。
So the whole reason that Pentecost worked in the book of Acts is because they were in one accord and they were in one place.
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五旬节是这么的成功，那是因为他们同心合意的聚在一处，也就是他们同意此时他们要同心合意的聚在一处。那我想这与西方的文化是有不同的地方，因为西方的文化提倡人道主义以及恩典等等之类的论调，但是犹太人打从遗传基因里就知道要在对的时间与对的人在对的地点，这会带来昌盛。别问我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就是知道。但是除了犹太人以外，其他的人并不明白，他们可能觉得没关系，我来的时候就会发生了。不，在我的经验中不是这样的。你得搞清楚要在一处的这个地点是哪里，时间是什么时候，还有谁会出席。所以我来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期待，就是不管当我们聚在一处，神要赐下什么样的祝福都算我一份。所以当我告诉你犹太人是这样相信的时候，你可以查验你是不是这样相信。
Because we're going into the spiritual courts of heaven tonight, and I want to be in agreement with you.
因为等一下在灵里，我们要一起上到天上法庭，时间和地点以及同在的人都出现了。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时间在天上法庭要有一致的认同，也就是所谓的同心合一。那么接下来我们所宣告的事情，不光是我对今天晚上的期待，也包括在敬礼的时候，还有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相信神要预备你，使你有一个超凡的影响力，超乎你自己能够想象。那么我要告诉你，你有一个问题，我曾经也有，但是我已经悔改了，所以你可以看看你要不要去悔改。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求的太少了，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太少了，所以什么也没发生。
That's where you're at.
这就是你们的状况。
Go ahead and say, Lord, I repent.
所以你可以跟神说，神，我为着我求的太少，相信的太少，并且对所发的预言觉得有点荒谬而情实，但却不知道这预言是从主来的，我为此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继续宣告，在5785年的沙弗欧会有属天目的清楚的更新，并且有新的信心从我里面升起。
You need a surety and a confidence. When you have the fire of God reveal your identity and your purpose, you will have that.
当圣灵的灵火临到你，更新你的身份、你的目的，你会有这样的确据和信心。我们一起宣告说，今晚我就会得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那么愿就像使徒行传所记载的第一个五旬节，愿信心、 爱以及合一，带下圣灵的灵火。没错，就是信心、爱和合一，是神降下他的灵火。所以如果你被冒犯了，你没有行在爱中，或者是在你们当中没有合一，神就不会降下灵火。这是为什么？你们要有一个悔改的生活形态，因为接着下来你一定会常常被冒犯的。但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想要圣灵的灵火，还是你想要继续的冒犯你的人对干。你只能选择其一，因为这两者是不相容的。那么箴言18章21节这里告诉我们，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合一的一起宣告和声明，同时我们要吹响号角和欢呼。当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的时候，它会使我们的魂，也就是我们的情绪、情感、意志对齐。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么现在我们一起起立，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宣告，就像圣经上所说，一人追赶千人，两人追赶万人。收听语音信息的朋友们，也请看着文案当中所宣告的内容，和我们一起宣告。
What you're going to do is you're going to prophesy into your moment.
我们这样做是要对着属于我们的时机发预言。要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门徒在马可楼上面，圣灵如同舌头的火焰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那么他们不是随机说出方言，而是他们在向着他们的 Mishmeret， 也就是属天的呼召发预言。因为神的法则是，若他不先将他要做的事情告诉先知，由先知发出预言，他就一无所行。所以当你发出声音来宣告的时候，你是对着你自己这个圣灵的殿在发预言。想想看，借此你这个作为圣灵的殿就要进到下一个层次。而此刻神使你能够收听到，在数算第48个俄美尔的时候，也就是五旬节之前的最后一个安息日，这个先知性的语音信息。而4是门户，8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你只要顺服的按照指示一起来宣告和声明，改变自然会发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宣告，我是被神所呼召和受膏的至高神的仆人，在世界创立之前就已经被拣选，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宣告他的真理。我的声音是带着权柄，因为我正在回应神的心。我的手是神爱的延伸，正伸向这个受伤的世界。
So now I want you to take your hands and give a high five to a couple of neighbors and say, my hands have power.
那么现在你可以举起双手，跟旁边的邻座一起击掌，然后宣告说，我的手有能力。
Let's all say again, I refuse to be limited by fear, betrayal and setbacks.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宣告，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说，我拒绝被恐惧、背叛和挫折所限制。相反的，我要把每一个挑战看作是神能力展示的机会。仇敌想要害我的，神正在使用它来成就他的荣耀。我有超自然的自由，超越过去历代所受到的限制以及个人的伤害之上。我们一起吹响号角，并且呼喊。
Hallelujah.
继续和你的邻座击掌。
Tonight's a night of freedom. Shavuot is a celebration.
今晚是一个自由之夜。Shavuot 就是欢庆。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宣告说，
Declare that I am fulfilling my divine assignment in this strategic season.
我宣告在这个战略的季节中，我正在完成神托付我的使命。复兴的灵火流经我的生命和事工，打破坚固的营垒。我是神在这个绝望的急需要他触摸的世界当中，用来展现他的公义、怜悯和转化的工具。
Come on, let's get a high five.
我们来互相击掌，并且吹响号角并呼喊。
Hallelujah.
Hallelujah. 接着我们继续一起来宣告。
I am aligned with heaven's timing.
我对齐了属天的时机，为着超自然的加增定位，并且朝着属天的动能前进。没有什么能够拦阻神对我生命和我的事工的目的，未来还要更好。
Come on,
我们给神一个呼喊。 我们一起继续宣告说，我很兴奋，而且我充电了， 我很有动力，我能够自由地飞翔在我属神国度的身份命定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来一个呼喊，并且吹响号角。接着我们要来发送一些手环，那么这些防水的手环是明天敬礼的时候我们要戴在手腕上，为着以色列被掳的人质，或者在你的家中有人就像是被撒旦的国度掳去的家人进入敬礼池中，我们要为他们被释放得自由而受敬。我们继续一起宣告，我们说，天父，我不会虚度生命，我会清醒地活着。我们看到箴言23:7这里说，他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
Identity produces purpose.
你的身份为你带来生命目的。
Purpose produces destiny.
生命目的为你带出命定。
Destiny produces inheritance, and inheritance produces legacy.
命定为你带出产业，而产业使你能够传承。几周之前，神告诉我的先知朋友说，现在你要去诉求属于你的产业。你们当中有些人应该听进去，就是要开始去诉求你的产业，而且你要去求问，你要求的数字是什么？记不记得刚刚我说，我们都犯一个错误，就是求的太少了，所以没有结果。所以当你这样问的时候，如果神告诉你，你的产业价值2500万美金，你千万不要惊呆了。我这样说的目的是说，你得去诉求属于你的产业，而且你要知道它有多少。为什么神指示我们要这样做呢？因为在未来5年这个季节，你将会需要它。不是因为接下来的状况会很糟，而是在未来的5年这个季节，你会需要智慧、知识、聪明、财务、健康、人际关系，还有连结，以及属于你的产业。我要鼓励你今天晚上就向神求。
But when you ask for it, you do not want the accuser of the brethren either to use your heart,Your soul, your mind, or your strength.
但是在你向神求的时候，你不要落入撒旦，控告你的心，控告你的魂，也就是你的情绪、情感、意志。记不记得，当有一个文士要试探耶稣，问耶稣，神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的时候，耶稣回答他，以色列要听，神是你们独一的真神，你们要全心的来爱神。然后用你的魂，也就是你的情绪、情感、意志来爱神，同时要尽你的全力来爱神。这四方面在今天晚上都要被洁净，所以当你向神诉求你的产业的时候，你不会被撒旦控告而扣住你的产业，无法释放给你。因为你知道有些人他们的心里很爱神，但是他们在魂的方面却是残破的，完全没有约束，这样的基督徒是没有果子的，因为他们声称他们的心里很爱神，但是他们的魂，也就是情绪、情感、意志，并没有与他们的心同调。或说，他们的心很好，魂也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脑子里充满了不能饶恕的想法。那要知道，我们前面说，一个人如何思量，他为人就怎样，他的想法没有对齐神，所以不会有结果。
So the key to the deliverability is to repent in your heart, repent in your, and ask the fire to come intentionally tonight. Lord, send the fire in my heart. Lord, send the fire into my soul, my mind, will, and emotions. Lord, send the fire into my strength, my spirit man, my own spirit, and then send the fire of God into my mind so I start thinking like God thinks.
所以要有果效，关键就是去悔改，为你的心悔改。也就是此刻刻意的去求神赐下烈火来洁净你的心，洁净你的魂，洁净你的情绪、情感、意志，洁净你的力量，洁净你的灵人，洁净你的思绪，以至于这个被洁净的思维可以开始向神所想。如果今晚你都做到了，你可以向神诉求你的产业，并且得到这些产业被释放给你。我们一起宣告说，我做得到。那么稍早我们提到了这个安息日的目的是 Mishmeret 就是基于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神所赐给你一个神圣的任务或职责。所以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并且更进一步的经历到这个身份，你需要说， 我需要这个做神儿女的身份，以及作为君王祭司的身份，进入我所做的事情当中，并且活出这个身份的样式。这就是你的 Mission Mirror。 我知道有很多的内容在帮助我们了解在基督里你是谁，但是光知道你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活出这个身份。就像尼希米，他的任务就是去建造城墙，所以他必须付诸行动去建筑城墙。但是当他开始建城墙的时候，他经历到森巴拉和多比亚意图破坏他，他们用言语攻击他，也煽动其他的领袖来攻击他。但是尼希米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他的任务，他的工作就是把城墙盖好，而不是去跟他们辩论。尼希米他被恩膏的就是去建筑城墙，所以当他面对多比亚和森巴拉的攻击的时候，尼希米根本没有时间去理会他们，因为他只专注于他自己的任务。
And it's time in the ecclesia and in congregations and in ministry to start understanding the mishmarot, which is a divine calling. It's the plural of a group.
所以是时候 ,ecclesia, 或说一个圣会、一个事工，去了解 mishmarot 这个属天的呼召是由一个团队来执行的。那么这个 mishmarot 是我们刚刚说 mishmarot 的复数。那么要知道，在一个由十个人组成的圣会当中，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然后在这个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认知，这个圣会才是一个有全能的 Ecclesia。 这也是为什么教会里很难成立一个有能力的团队，因为人们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然后又试图彼此的连结，最终落入恼怒和彼此的冒犯。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要有这种情况发生，就算这里少到只有三个人，这三个人都要同心合意。所以什么是 Mishmarot？ 它是一种结构化的责任制度，通常由一组人员承担或者是轮流负责，那么通常是指圣殿的服事。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照顾好你的身体，这个圣灵的殿，你也没有办法照管神的殿。在圣经撒母耳记还有历代志都记载着大卫王有一群大约三十几个英勇的精兵跟着他，那么这些人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呼召，他们不是被呼召来做王，乃是被呼召来兴起属于犹大的国度。
Like for those of you in House of David and CLM, you understand that we are called to restore the relationship to a church that is extremely confused over its identity in the Jewish roots of the faith.
就像作为大卫之家和克兰卓事工的一员，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呼召和任务，就是去恢复那些对自己的身份和对信仰中犹太根源很困惑的教会。那么就是因着他们对信仰中犹太根源的困惑，以及不清楚自己的身份，这个世界上反神主义激增了 3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没有被教导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神对亚伯兰说，那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要知道神是很认真的，但是因着他们的后代没有被教导这个经文，并且他们也不相信所谓的咒诅和祝福，所以今晚我们要呼求神赐下烈火，因为我相信神所赐下的烈火要赐给你你的身份还有你的呼召这样的启示。而且我要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就是是时候要离开你的板凳了，因为如果你此刻觉得很沮丧，那是因为你闲置太久了，这是我们要起来做工的时刻了。但是如果你期待这个事工或教会告诉你你该做什么，错了，你应该去求问圣灵你要做什么并且如何做。所以准备好，我们要求神赐下烈火来启动我们，我们要求圣灵的灵火启动我们的智慧、知识、聪明，使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祷告宣告都必须是同心合意的。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可能会冒犯到一些宗教的人，但我必须告诉你们，你们有些人被教导被塑造的是与你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相违背的，而你自己必须去弃绝你曾经这样认同。
called you to greatness. God's called you to prosper. God wants you to divinely be activated by the fire, and generally that refers to a spiritual awakening and empowering experience that is initiated by the Holy Spirit.
神呼召你来做大事，神呼召你成为昌盛的，神要你被他所赐下的灵火所启动。基本上这就意味着你要经历由圣灵所带给你 在灵里的苏醒和并赋予你能力的。
So the whole key tonight for you is to say, I'm getting everything out of the way so that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He comes in this house right here.
所以今天晚上的关键就是你要清除一切的障碍，当圣灵的烈火被刺下来的时候，它能够直接的进到你这个属于他的殿中。
Come on, give him a shout.
我们给神一个呼喊，神要为你充电，神要启发你，神要为你的 Mission Mirror， 也就是你属天的呼召来装备你。我要你了解，当五旬节的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同心合意的聚在一处，而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奥秘。没错，耶稣为了一切已经付上了代价，但是要知道耶稣与父是合一的，就像在约翰福音他说，子不能做什么除非看见父做。所以我要告诉你们，耶稣吩咐门徒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赐下的圣灵。所以当时门徒留在耶路撒冷聚集在马可楼上，是为了 Shavuot 而不是为了五旬节。
Oh, come on now.
因为当时没有五旬节。没错，他们在马可楼上经历了五旬节，但是他们当时出现在马可楼上面是为了 Shavuot 这个节期，他们为了 Shavuot 这个节期同心合意的聚在一处。
Say, understand the day of the Lord.
所以你看，他们明白神所定的日子，而这就是神所定的日子。接着我要更深入的解释，借着这样的解释，好像圣灵在你的心里钻一个洞，它可以深入到你情感的部分。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一章五节，神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一旦受精卵在母亲的体内形成，那么为这个生命所指定的天使就会被释出。那么在天使被释出之前，天使已经知道了，因为在这个人，也就是这个生命成型被放在母腹中之前，他就已经被分别了。那么这个分别就像希伯来文所说的 kadosh， 是被分别成圣的。这个人他要为了他属天的命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mishmeret， 这个属天的呼召，被从普罗大众当中分别出来。
I'm talking to somebody here. You need to in a mess. Why have I been why then I can't get away with anything? Why am I so attacked? Why is it? Why? I'm giving you the answer right now.
听清楚，我是在对某一些人这样说的。因为这些人总是问，为什么我一直被攻击，为什么我总是经历到这些经历到那些，我现在就在给你答案。
And you have to make peace with it, because it's not going to change until you change.
你必须欣然接受你的处境，因为除非你改变，这些情况才会改变。
You can't live like everybody else. You are separated before you were in your mother's womb to answer the call.
从你在母腹当中开始，你就已经为着你的呼召被分别了，所以你不能跟其他人一样。
Get over it and answer the call.
你不要再尽想着你怎么跟大家都不一样，你不要再挣扎了，就是回应你的呼召吧。
Just answer the call.
就是去回应你的呼召。
It's gonna be over with soon. Jesus is coming back.
不管状况有多艰难，耶稣就要回来了。
So once that conception takes place, these angels show up.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一旦这个受精卵形成，被指派给这个生命的天使就会出现。要知道，撒旦是很实际的，他们的先知性并不这么强。但是我以耶利米的例子来说，当这样身负天国重任的先知在母腹中成胎，他的天使就会出现。那么仇敌看到他的天使出现，就知道这个受孕成胎的胎儿不是一般人，所以他们会兴起类似像堕胎、车祸、各种灾祸，要除掉这个生命。仇敌并不知道这个成胎的人会是谁，但是他们从他的天使就知道，这个人绝对是被神分别为圣，像耶利米书一章五节所说的，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样的一号人物。因为从出现的天使就知道，这些天使已经好久没有出现在地球上了，这会引起邪灵国度的骚动。因为在灵界里，堕落的天使认得这些被差派下来给圣徒的天使，他们很清楚接下来的征战。你必须了解在灵界的国度他们运作的方式，然后停止一直抱怨，怎么这些事情一直发生在我身上呢？为什么我的财务、我的健康一直受攻击呢？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
？You're called to been chosen of God.
因为你是被神所呼召，是被神所拣选的。
He wants you to change your strategy, your lifestyle, your value system, what you believe, who you run around with, and start operating like the called and chosen vessel He called you to be, and quit trying to fit into the world and come out.
神要你改变你的策略，你的生活形态，你的价值观。改变你之前所相信的，以及你与谁为伍，然后开始活得像一个被神所呼召、所拣选的器皿，不是试着一直融入这个世界。你要从这个世界的体系中出来，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给神一个呼喊。
Somebody got free.
有些人被释放得自由了，哈利路亚。你是被神所拣选所分别的，但是在你有这样的觉悟之前，你总是努力要融入这个世界。现在我告诉你，不用努力了，你不可能融入这个世界的，除非你找到一群像跟随大卫一样大能的勇士。
When you're called to build a kingdom, you better go find the other mighty man, all the other nut jobs.
如果你被神呼召来建造他的国度，你就要去寻找那些与你有同样呼召，就像跟随大卫的那些精兵一样，而除此之外是无法相合的。接着我们来看诗篇103篇18-19节，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训辞而行的人。你了解你是遵守他约的人吗？什么是遵守他的约呢？从很多层面来看，比如现在你在参加安息日的聚会，你守他的节期，这都是盟约行动的一部分。你根据神的规定，马拉基书3:4，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并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因此，你遵行神的规定，在与神相遇的某 A 的节期献上供物，你就是向神守约的人。要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盟约的祝福的。再回到诗篇103篇18篇，这里说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辞而遵行的人，注意哦。重点是遵行的人。最近我听到有人说，我正在宣告，但是我听着他们的宣告，我可以听出他们并没有全心投入。要知道，我们不是照本宣读，你必须尽心、尽力、尽意、尽性，也就是在这四方面都要彼此的认同，以至于你可以得到你所宣告的。但重点是，如果你不按照神的方法来进行，也就是你没有采取盟约的行动，那么作为盟约方的另外一方，神他也不用履行他的盟约。神说，我是神，我永不改变，因此雅各之子，你们不会灭亡。所以神不会改变，而是人要改变。那么如果今天你听到这个真理和重点，你说是的，我要改变，以至于神看到你开始履行盟约的行动，他也动起来，把你所诉求的给你。因此我们一起举起手说，主啊，我要开始改变。用看到19节，这里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也就是他的国度统管万有。
Say obedience better than sacrifice.
我们一起来说，听命胜于献祭。现在我们应该举手跟神说，神，我需要一些帮助。诗篇103篇20-22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帮助的来源。20节开始，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看这些被指派给你的天使，他们被神所召来帮助一个群体，这是为什么？如果你站错队伍，不但没有果效，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被指派保护你的天使渴望与其他被指派给有同样任务的人的天使结集成队，因为在灵界里，这些有同样任务的天使是携手合作的。不但是在地上有同样任务被指派的人，就是被指派给他们在灵界里的天使都要聚集在一起，就像基甸的勇士一样，他们是末世的渔民战士。所以要知道，渔民战士不光是指在地上的受呼召的人，同时也包括在天上被先知性的预先指派给这些人的天使，要一起从天上与地上合作来恢复大卫的帐幕。而此刻这些在灵里的天使就在大卫之家的会场，以及透过网络收听这个信息的伙伴们的身边。我们现在就召唤你们，我们一起进行合一新人的行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20节，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的。什么是他的命令呢？什么是他的旨意呢？就是他的道，他的道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天使都在留心听耶稣的声音，耶稣超乎众天使之上。所以你的任务，你的身份，你的 missionary， 你属天的呼召，对齐耶稣口中的话语，对齐他的道，对齐耶稣，他的话既发出就不突然返回，不要在发他去成就的事情上横通。这个真理要成就在灵界，也成就在你现在在地上的生命中。因为神的道是一把两刃的利剑，为什么你不愿意去依靠他呢？我们给神一个呼喊，大能的天使，你们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所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
You see prophets and apostles like, I'm using an example like Chuck Pierce, Gloria Zion.
我要用一个例子，比如在荣耀锡安的使徒恰克皮尔斯，你听到他说转变就要发生，要开始统管治理，这是因为他们了解在荣耀锡安这个门户下所要进行的任务，如同我们在大卫之家这个门户下也有我们的任务。
We understand that in this portal, and they do at Vision CI,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a specific dominion mandate to do in that portal.
每一个门户都了解自己有一个特定的统管治理的命定。
That's why those leaders are prospering.
正因为他们明白，并且他们付诸行动，所以这些门户的领袖都很昌盛。
And that's why the enemy attacks them.
这是为什么仇敌一直在攻击他们，因为神说，这些人在各处称颂我的名。你的意志、情感、情绪要明白，耶稣就是那道，你相信这道而被指派给这个门户，或指派给这些属地的基甸勇士，或说渔民战士的天使也出现了来进行他们的任务，但是他们也在天上的法庭中站在神的判断中，回应他们所保护的你是不是成全他们所带下来神的旨意，并且开口述说神要你说的话。一旦你愿意，你开口，并且以信心和神的灵火来宣告他。
Come to pass. The key is you have to ask for the fire, and you have to ask for the faith, and you need to ask for the fire and the faith now. Say, Father God.
那么你所宣告的就会成就，但是关键是你必须向神求信心，求他降下烈火。就是在现在，你就要去向神求信心和烈火。我们一起开口说：天父，赐下你的烈火。来焚烧一切怀疑和不信。诗篇104篇第四节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That's Pentecost.
这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事，这是今天晚上会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有些收听信息的人已经感觉到神的火焰了，你要跟神求更多。在我祷告神释放火焰并且我们领受的同时，你要明白一旦真理释出，逼迫和患难会随之而来。
Know that when I release this prophetic word and I release this fire, that the enemy is going to come with a fire extinguisher and try to put it out and get you to come out of agreement with it.
所以你得明白，一旦我释出这个先知性的启示，并且呼求神降下烈火，那仇敌会忙不迭的拿起灭火器来把火灭掉，并且使你弃绝你刚刚所认同的。你明白吗？你有这个警觉心吗？所以我们要比仇敌更聪明。在仇敌攻击我们之前，我们要用智慧跟聪明知识来避开他的攻击。
Ready.
我们一起回应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给神一个呼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章1到2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里的世界是用多数，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用说的就有了。他创造了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以及每一个在这个宇宙当中的。他用说的，这些就成了。而他创造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也是用说的，我们就被创造了。所以当我们不凭着信心，不凭着灵火来宣告，就不会有结果。那么没有结果，使我们觉得沮丧，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孤儿，没有得到父亲该给我们的。你口中所说的话要靠着信心和行动才算数，而重点是你要用一个清洁的心来宣告和付诸行动。我要稍微的提一下，就像大卫被高利做王，但是他不是一开始受高他就有这个认知， 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不能看见自己具有君王这个身份，那么你就不相信你是一个君王。为什么神要为大卫造一个宫殿？那是因为大卫总觉得自己是一个牧羊人，而不是一个君王。所以当神为大卫造一个宫殿，他住进这个宫殿中，他会开始认知，哎呀，我是一个君王，然后行为举止就会像一个君王。大卫的成功不是因着他的信心，或者因为他的恩高，大卫的成功是因为他有一颗清洁的心。大卫会做任何神要他做的事情，这就是他与扫罗王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说，天父，拆下你的烈焰到我的里面，使我能够有一颗清洁的心。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一章三到四节，他，这就是指人子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要知道，这个世界以及全宇宙都是借着神的命令，也就是神的话来托住的。他洗净了世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说，天父，我向着这位大能的神对齐，我对齐耶稣，也就是神的道，我对齐圣灵的烈焰，我领受天使的帮助，保护我，并且执行神对我的旨意。我并不是孤独的，靠着在我里面的基督，他加给我力量，我什么都能做。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一章十三、十四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差遣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我们一起来宣告说，天父，今晚我要诉求属于我的产业，就是我应承受的救恩。
Salvation means victory over everything, not just salvation, your name in the book.
救恩代表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是得胜的。救恩不光只是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救恩代表你所需要的医治、供应、力量，圣灵所结出的九个果子，圣灵所赐下的九个恩赐，都包括在救恩当中。所以我们一起宣告说，天父，释放我的产业给我，释放我在基督里的身份给我，释放我的生命目的给我，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愿我的 mission merit, 我属天的呼召被执行在我身上，我的命定被成就。
And my inheritance, release now.
属于我的产业现在就释放给我。
Release now.
现在就释出来。
In Yeshua's name.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来给神一个呼喊。我要请你们起立。
Tonight we're going to release the Mishmarot, the group divine calling.
今天晚上我们要释放 Mishmarot, 就是属于整个团队属天的呼召，就像大卫对跟随他的这些大能勇士所做的事。神要我今天晚上对着在大卫之家现场的会众，以及从网络收听这个语音信息的伙伴们，释放 Mishmarot。 因为当你接受你的呼召，你需要一个团队保护你属于你个人的呼召，因为你无法独自完成，你需要一个团队。那么以下就是我要给你的经文，在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节。
This is the power of unity in spiritual warfare.
这是显示在属灵征战当中合一的力量。经文上说，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两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我不会在这里深入的教导，但是我要用希伯来的概念来为你解释这节经文。显然这里所提到的磐石就是主，主是我们救恩的磐石。那么这里提到他们唯一会失败的理由，就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那么磐石怎么会卖了他们呢？就是他们与这个磐石脱离关系了，也就是他们没有连结于这个磐石。所以以色列依赖神，他们在征战当中的得胜是依靠神的恩惠和保护。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的仇敌唯一能够胜过他们的机会，就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离弃他们了。但要知道，神绝对不会离弃你，而是你会离弃神，与神断联。
That's why disunity is so destructive. Satan knows if he can get you away from the rock, then he has legal right to take you out.
这是为什么不合一，它的破坏性是这么大，因为撒旦知道，如果他可以让你远离这磐石，他就有合法的权柄让你出局，明白吗？ 所以我们向主挥挥手，我们说，主啊，我正听着呢，我明白了。在使徒行传二章一节这里说，当五旬节到的时候。
So in the Hebrew calendar, the day of Shavuot, when it fully comes and Pentecost is birth.
这个时间点是在希伯来历的 Shavuot, 也就是七夕节的时候，五旬节诞生了。那么把神的力运用在现在，这一天就是2025年的6月1号黄昏开始。当然我在未来的几周，我会在不同的地点传讲关于 Shavuot 七夕节五旬节的这些先知性启示，所以我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说哎呀过了这个时间点这个话题就不再具有功效了，不，但是我却要对大卫之家的会众以及以网络关注我们的伙伴们，
I'm not being legalistic, but the prophetic timing I haveis for tonight to get you ready for Sunday.
我不是律法主义，但是在先知性来说，我要在这个安息日把你们预备好，以至于你能够在你所处的时间点2025年6月1号黄昏的时候进入神的某 A 当中。所以关键在于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这里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八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Here's what I want you to hear. Go ahead, just raise your hand, say I'm listening, Rabbi.
这里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那么你们可以举起你们的手对我说，拉比，我正在听。
Today, say today.
这里提到今日，我们一起回应说今日。
If you will hear his voice,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Don't harden your heart.
不要硬着心。我要很简单的跟你们解释，但是你要听清楚什么叫做预备你的心。当你预备你的心的时候，你要刻意预备你的思维和你的情绪，是可以接受这个烈焰。
Show up Sunday, be intentionally set on fire.
你必须出现在五旬节的聚会当中，接受所释放的烈焰。大卫之家克兰卓事工迎接5785年的五旬节，在五旬节要领受神的烈焰，有三部曲。第一个步骤就是借着此刻这个安息日的语音信息预备你。第二部曲，也就是五旬节的敬礼。第三部曲就是五旬节当天聚会领受神圣灵的烈焰。
That you need to say, I'm intentionally going to be consumed by the fire.
你要预备好一个心，就是我刻意的要被神的烈焰所焚烧。你不能分心，你不能有怀疑和不信。如果你在此时分心或怀疑了，那么你只是继续绕路而已。但如果你无所谓，没关系。
Talking to people who have said,This is my time to release my inheritance. It's time for me to go. I have tried to do this in my own strength. I've run out of gas. You're the woman with the issue of blood. You've spent all your money and all the physicians. You're going to press through the crowd and you're going to grab the key of David.
是对那些认知这就是你的时刻，此时你要得到你的产业，因为你知道过去你都靠自己的力量，你什么都试过了，精疲力尽，然后你就像那个血漏的妇人，为了他的状况处境散尽他的金钱，最后他勇敢地穿过人群，抓住耶稣外袍的穗子，也就是那把大卫的钥匙，这样的决心。接着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三章九到十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所以我厌恶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See, the bitterness starts in the heart.
看，所有的苦毒都从心里开始，所以他们不晓得神的作为。那么记不记得我提到大卫，他有一颗清洁的心，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所寻求的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一起宣告说，神啊，请你给我大卫的心。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要知道，当你选择不让圣灵的烈火进入你的心，这会造成你无法安息，无法安息会使你无法相信，而不信就是罪，而唯一能够医治你苦毒的心的就是圣灵的烈火。今晚我们就要来开始呼求神的烈火，但这一切会在五旬节的聚会当中被封存，所以今晚我们就会呼求神释放他的烈火。接着你要进入默想神，然后你要采取行动去水里受浸，因为 immersion 也就是水的浸礼会带来你心里的割礼， 透过水的浸礼，神要释放你的自由。在水中，你要把你血脉中所有的罪孽，从你一直到始祖犯罪的伊甸园，这当中的历史历代的血脉罪孽都埋葬在水中。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水的浸礼就是为了为外邦人的心行隔离。在浸礼当中，一切与神为敌的都将埋葬在水中。那么特别在5785年五旬节的浸礼，透过神给拉比先知性的异梦，在同样一个呼召下的大卫之家的会众们以及克兰卓事工的伙伴们，在5785年五旬节的浸礼中，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我们要带着以色列一起进到浸礼的水池中，以此来祝福以色列，因此你也会蒙福。如果你的家人在邻里的层面就像被掳的人一样，当你带着以色列以及受掳的人质进入浸礼的水中，求主释放他们的时候，在邻里你被囚禁的家人也会被释放。那么接着我还有一个先知性的启示，是对下周当你进行完五旬节的三部曲之后，也就是在你被洗净、被洁净、被圣灵的烈焰赋予能力，你有了启示，你被充足了电，你的心、你的性情、你的意志、你的力量都被医治、被恢复。这里有个重点，你要仔细的听。
Hebrews 3:12-13，
就是在希伯来书3:12-13，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要知道，不幸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一起宣告说：天父，我们捆绑并驱逐所有在我生命和在我家人生命当中不幸的咒诅，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3:12，存着不幸的恶心，就把永生的神离弃了。总要趁着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心里就刚硬了。14，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一起来宣告说：天父，我有信心坚持到最后，我会妥善的完工，而且我要定义去呼求神赐下圣灵的灵火来焚烧一切在我里面使我走偏了的事情。我们再看15，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请你把手按在你的心上，我们一起说：主啊，让神的烈火医治我的心，主啊，我捆绑并驱逐一切的悖逆，我宣告我会远离悖逆。要知道，苦毒和不幸是交不离梦的，你不要陷入苦毒和悖逆中，因为要知道，一旦你被圣灵的烈焰所充满，你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仇敌会立刻派出那些说话好像很有道理的人劝说你，但是要知道你已经被神的烈火所充满了，不可以再与他们为伍。这是为什么你必须和那些与你有相同 Mishmera 跟 Mishmero 的人在一起，也就是与那些与你有同样属天的呼召的人在一起。你们要一起祷告，一起进食，一起发预言，因为希伯来书3:19这里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幸的缘故了，而你们要进入主的安息中。所以现在我们要来释放神的烈火，为我们将迎接五旬节预备自己，并且我们要来收取今天的奉献。
Father God, I come to you in the name of Yeshua on this 48th day of the counting down of the Omer.
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在这属三厄美尔的第48天的安息日来到你面前。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为着你所赐下丰盛的智慧、知识、恩慈、怜悯，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宣告，我们会定义追求这烈火赐下来，活出该有的生命样式。主，我们定义寻求你的烈火，使我们的心被洁净。我们一起宣告说：天父，我现在就呼求这圣灵的烈焰洁净我的心，还有我的意图。天父，我现在就呼求你的烈焰洁净我的魂、我的意志、我的情感和情绪。神，现在就赐下你的烈焰来洁净我的力量、我的意志，还有我的选择。天父，我呼求你的烈焰洁净我的思维，从不幸、被折磨、冒犯、被冒犯，还有不幸当中被洁净。我谢谢你，因为你现在正赐下你的烈焰在洁净它。我谢谢你，因为我的信心和盼望，相信从这次的五旬节我会有新的开始。主，我领受你天父的爱，那是我医治的来源、力量的来源、喜乐的来源。圣灵，现在就请你赐下圣洁的烈焰进到我的里面， 洁净我，并且在我的思维里面开一条路，告诉我要往哪里走，我能够进入这新的开始。主，我欢迎你赐下这焚烧的烈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I seal it.
我封存它。让我们给神一个呼喊。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ve learned as families here is that you need to sow your seed intentionally.
作为一家人，在这里我们学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刻意的去撒种。我的意思是，当你到银行去存款或者是提款的时候，你一定会写清楚你要存款提款的金额数字。你不会到银行柜台去跟行员说我要取款，他问你说你要取多少呢，那你告诉他你看着办吧，他会以为你有病。我说这个笑话是告诉你，你要定义撒种，那么你要支持你的产业的时候也是要精准。人们不愿意去求，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而这也是今天的目的，就是你要呼求神的烈焰来焚烧你里面一切的不幸。为什么不幸是这么糟糕呢？因为不幸就是你觉得自己的脑子比神还要厉害，这绝对是个问题。但要知道，在这个季节，在接下来的几天，神要赐下烈焰去焚烧那个不真实的你，或说一个伪造的你。但问题是，很多人已经深深地依靠和爱上自己伪造的身份，别人也是喜欢跟这个有伪装身份的你。但是当你被神的烈焰焚烧之后，你成为展现出在基督耶稣里真实的身份，并且回应你属天的呼召，也就是 Missionary 的时候，原来这些依赖和喜欢你伪造身份的人会开始觉得你有问题而不开心了。要知道，我的妻子比我早得救三年，神告诉他不要对我传讲，因为就算他讲我也不听也不信。但是我确实发现重生得救的妻子变得更好了，而当神的烈焰也临到我的时候，他焚烧了一切与信心和爱互相抵触的东西。所以今天你呼求了神的烈焰，那么神的烈焰刺下来焚烧你之后，你得准备好，你可能会碰到一些对你误解的人，但你不用试图去和那些用头脑来观察你的人你所得到的属灵启示，因为这两种之间就好像安卓系统和苹果电脑的系统是不相合的，他们无法下载你所拥有的。你们关注我的人一定知道，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告诉你们会有这一天，圣灵的烈焰要刺下来，要焚烧一切与你回应呼召相抵触的人事物。而现在就是这个时刻，我们今天启动了，然后我们要在五旬节当晚的聚会来封存它，它即将发生在合一新人的盛会中，而且复兴就要临到以色列了。但是教会会为了主火热的去接受以色列吗？还是教会在忙着批评以色列的种种，论断纳塔雅胡的决定？你要知道，以色列做的事情绝对不是完美的。但是你要知道，在圣经中哥哥和马各的季节来到之前，要有一些重置发生，而以色列正参与在神的计划中。我记得在我们数算俄美尔25、26、27天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你要回转起初的爱，因为这些事情要发生了。我们看到以色列现在提出了停火的条件，我们要为陆续要释放的人质来祷告，而我们的敬礼就是这个主题。生命对我们极其的重要，我们要这些被掳的人质回来。虽然交换的条件是很不公平的，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愿意接受，是因为他们看重生命，甚至看重任何一具尸体要被运送回来。那么圣经上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从犹大家开始，所以你眼见着以色列所经历的一切，不过就是先我们一步。而教会需要向着这些事情警醒，而不是隔岸观火。大卫之家在过去几年之间，我们已经开始在进入会场的时候要经过金属探测器。那么我们有这么严护的防卫，是因为这个圣会这个事工是与以色列同站立的。那么教会也要有这样的觉醒，就是教会必须与以色列同站立，不然它就不是神的教会。就算科学你也知道，当一棵树咒诅自己的根的时候，这棵树也活不成了。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决定点，那你看到很多人选择站在反神主义那边，那这绝对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就比如巴勒斯坦他们的孩子从小所受的教育，被灌输的就是要去恨犹太人，要杀犹太人。然后有的教会也在教导，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成为神的拣选。取代神学就会使这样的教会 他的信徒变成翻山主义的人。甚至作为信徒，你没有清楚地教导我们的孩子关于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但此刻我需要你们帮助我们，我们的施工以人道救援闻名，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事实上去年我们在所有人道救援的项目都加倍加码，但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教育的项目，把这样的教育推广到教会去。因为如果教会背向以色列，最终他们会盖上兽印，就不再属于神的了。但神说，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而建立在这磐石上的是以犹太基础为根源的教会。尽管当你撒种的时候，特别是在五旬节的最后一个安息日，我要你刻意的凭信心以圣灵的烈焰来撒种，并且宣告和行动。我要给你一点我在五旬节的聚会当中要释放启示性信息的提示，就是这个启示性的信息是与你的声音有关。你将要为着像媒体一样对外发声而被圣灵的烈焰造访，你要开始述说合一新人的故事和真理。特别你们很多人都有注册公众媒体，你可以在你的公众号发声。我们必须扬起我们的声音，我们要求主赐下使我们能够去重新教育教会这样的烈焰，以至于他们可以知道真理而不至于背向以色列。主会为此来装备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可以为他发声。因为你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为什么可以造成犹太人的大屠杀，就是靠着媒体宣传的力量，是大家厌恨犹太人到一个地步，要将他们赶尽杀绝。我们现在也在同样的处境中。
But we will win this time because we will battle the legacy media with anointed Christian media in the Media Mountain.
但这次我们会打胜仗的，我们会在媒体的山头以基督教的媒体来打败传统为世界所用的媒体。特别是我们看到有许多小众投资的基督教电影，像《拣选》这类的影集，那是因为神向着这些媒体吹气，而神也同样的要为你吹气，并且将这样的烈焰赐下来给你。如果你不忽视这小小的开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内容给你，然后你可以转发，这就是接下来我们定义要做的事，使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为合一新人的真理发声。我们不需要去反对攻击翻山主义，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合一新人的真理。我们所带来的内容要让教会经历在信仰当中的犹太根源，是比他们原来所秉持的更好更有果效。而在这次五旬节所降下来的烈焰，就是要给你经历能力保护启示，以至于不管你在做什么，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会比别人更成功更昌盛，以至于别人会被吸引来问你为什么。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们，你的信仰中是立基于犹太的根源，你是一个合一新人。
The conversion and the revival will start.
所以转离他们原先的做法以及心就会发生。
And God says it's time for that revival to start.
而神说这个复兴现在就要开始了。祝你们安息日平安。